woman，
女人
woman，
我们的。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好姐妹们，我是你们线上的好闺蜜秋雨。不知道各位好姐妹们最近过得好吗？最近真的感受到，无论是一些天灾，无论是一些人祸，哇，我觉得我们最近的社会动荡真的是让人心惶惶啊。有的时候觉得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其实也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哦。每天早上起床，每天去做一些感觉好像很一直惯常做的事情，好像每天的日子过得很平淡，但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我们真的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忽然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把握住现在所拥有的，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已经很棒的事情了。实在是最近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让秋雨特别的有感哦，也真的好希望我的好姐妹好朋友们都能够在生活中享受一种平淡但是就是没有太大波澜的幸福跟快乐。进入到四月秋雨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叫做情绪劳动。过去呢，其实好像很少人用到这样子的词哦。但是秋雨无意中发现了，诶，其实这个词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在讲的是那些有点像是无形的一种劳务哦。我们平常做的手上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就是有形的劳务。我们看得到，无论是家庭当中的家事、家务事啦，或者在职场中我们的工作内容、工作项目有的时候是在人际关系互动的比较服务的行动，那些都是有形的劳动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那都是有形的劳动。然而有一些东西是无形的劳动无形的劳动其实呢就有可能是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却维系了所有人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些无形的劳动就让事情做得比较可能比较顺利，或者是可能比较流畅举例来说，秋雨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做事情很喜欢很顺的感觉哦。所以即便是做那种就是有点像是流水线的装订或者是包装类似这样的事情，我都会习惯性的去调整一下所有东西的位置，然后呢把这些位置抓到了我觉得最顺手的方向的时候，我就可以很顺畅的去把它用一个很流畅的方式做完。那如果今天有一些人他在要做之前他预设到了这些事情，他帮大家把这些东西安排好，使每一个人做事情都可以很流畅，那其实这个人就提供了很好的情绪劳动，也就是他预先的去做了一些预备，或预先的先设想了一些情境，然后呢提早的去做了安排、规划、设计，或者是去做一些铺陈，使大家呢能够很顺畅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或者是让大家可以都很顺畅的在那个空间当中生活行动。这些预先做的事情或者是预先规划想的事情都可以算是一种情绪劳动，就是我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很顺的很不会觉得很烦又一个这个又一个那个事情就会很顺畅的做完，所以我预先做的一些预备或者是思考。而这个在职场当中呢其实也不太容易被发现哦，很多时候其实是会被疏忽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到有做出来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不是那么常去看到预先设想的一些那些在脑中的或者是预先做的一些预备。比如说有的时候开会有一些人先到，然后先开好冷气空调，先把桌子预备好，或者是先帮大家预备茶水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不一定容易被发现哦。特别是那个开空调的，那个开空调最不容易被发现，那个倒茶水的还会被发现，因为看得到嘛，开空调大概不会被发现。那做这些事情的人可能还比较容易被发现，更不容易被发现的是如果是我去叫，比如说我去叫工读生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所先想到的这个念头就更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其实秋雨以前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不公平的事情哦，比如说我可能先想到了某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以前在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我可能就会去跟我的同事说，诶，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对方就说 OK 好啊，那我去弄，然后他就去弄了，然后被称赞的是他，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我想到的，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可是做的是他啊，所以他会被想到，那这时候我不能跳出来说，诶，其实是我想到的，那很像就是要占功劳，对不对？好，所以就只好，哦，好吧，那就这样吧。可是其实呢，这个无形的劳动，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劳动，其实我提供了情绪的劳动，而那个做事情的人他提供了他手上的劳动，其实我们双方都有提供劳动，只是因为行动的劳动比较容易被看见，所以他有可能就比较容易得着那个肯定，而我可能就没有。当我发现了原来有这个所谓情绪劳动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的时候，秋雨就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呢就因此也去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拒绝失衡的情绪劳动》，作者是杰玛·哈特利。而这本书呢，就是当我在开始研究什么叫情绪劳动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发现了这本书，然后就看，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而其实这本书作者一听应该就听得出来是一位女性嘛，所以呢她有很多的部分是从女性在家庭当中的情绪劳动作为出发点的，就是女性常常在家里承担了非常大的情绪劳动，但是没有被发现，所以呢女性常常就是会觉得委屈啊，或者是觉得不舒服啊，甚至就觉得受够了，而可能男性就觉得为什么女生的情绪这么的暴走呢，好，我们有事情可以好好讲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呢，所以呢这个作者呢就把这样的现象，然后呢加上他对情绪劳动的理解，然后呢来做一点分析，我觉得里面的确是很有趣的，不过其实看完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反思，就是可能秋雨自己本身并不是这么的对于所谓的父权跟女权的那个张力，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去做这样子的批判哦，所以书中有一些的用词啦，或者是描述一些东西，当他一直在很强调这就是父权，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也不完全都是哦，因为有一些东西它真的跟生理或者是跟性别差异有蛮大的关系的，所以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秋雨心里也觉得有很多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模式，我觉得真的是更有意思的地方哦。我们在看书，我们在看别人的脑中的想法，我们在看别人归纳出来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整理我们自己内在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的认定，所以我还是决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但其实我还是会搭配很多我自己观察到，或者是最近其实我正好也跟很多姐妹们聊天，我觉得在这些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的确的是感受到了一些女生比较容易承担起的情绪劳动，因此呢我会搭配一些我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状况跟案例，以及我自己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情绪劳动，以及那如果真的我们就是女生嘛，女生就是比较容易在家庭当中承担了情绪劳动，那该怎么办呢？秋雨呢就接下来用书的内容以及我自己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咯。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件事情，这也是借由书本当中的一个自我测验，来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承担了一些情绪劳动，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对于你与另一半的家庭责任分担状况，你感到满意，觉得还好，还是已经受够了呢？就让我们做个小测验，了解一下现况吧。一，你要求伴侣负责一项家务时，例如找人来打扫家里、清洗排水沟、整理庭院或找灭虫公司，他会怎么做？ A， 打开 Google 搜寻，预约他看起来第一个而且还不错的服务。 B， 研究不同公司的声誉与价格、预约时间，并把约定好的时间加入家庭行事历中。 C， 拖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他干脆自己动手。二，你们家是谁负责预约看诊时间、车子维修、家长座谈会等活动的呢？ A， 我做，这比开口求助简单多了。 B， 我做，除非我开口求助，他才会帮我做。 C， 看情况，有些事情我会处理，其余的事情他会处理。三，你多常要求伴侣帮你做家事？ A， 每天，每一天都会要求他。 B， 从来没有，我们有各自的角色，家事都是我负责。 C， 偶尔，他通常会帮忙，但偶尔需要稍微鼓励鼓动一下。四，你如何请伴侣帮忙呢？ A， 我直接要求，他会按要求去做。 B， 我必须经常要求，但要注意口气，不要有不悦或唠叨。 C， 我不需要开口，我们在家里有各自的角色与责任，一切事情都会有人去负责打理。五，你向伴侣求助时，他的回应是，你就直接跟我说就好啦。那听起来感觉是 A， 很陌生，我从来不用开口，他会主动帮忙。 B， 很熟悉，他很乐于帮忙，他也喜欢提醒我，只要我开口，他随时都很乐于帮忙。 C， 令人沮丧，我真希望我不必每次开口要求。六，你要求伴侣以吸尘器吸地板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A， 好，我这就去拿吸尘器来吸。 B， 哦，好，不过吸尘器放在哪里啊？ C， 哦，一定要现在吗？这是不是可以明天再做？ 7， 你晚上外出让伴侣留在家里带孩子，你觉得你回家时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A， 很恐怖，既然回来的时候状况比出门前的更乱，我何必出门呢？ B， 很棒，家里很干净，孩子都洗澡了，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 C， 还可以啦，他们基本上都有按照我所想的去做，只是水槽里还有一些脏碗盘，桌子上也还有一些东西落在那儿，但我觉得基本上还行。八，你与伴侣谈论你们关系中情绪劳动，包含许多行程的排程、购物、打扫等等事情有失衡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A， 他觉得很内疚，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主动帮忙，但最终又恢复原状。 B， 他会反驳，所以根本不能讨论这个话题。 C， 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话题，在我们关系当中，他承担的情绪劳动已经比本分还要多了。九，家里乱七八糟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呢？ A， 没关系，等孩子入睡后再收拾。在这之前，即使有客人突然来访，他也会知道我们就是很忙。 B， 没关系啊，谁在乎孩子的玩具扔得到处都是，水槽里还有脏碗盘，哼，反正最后我一定会要整理干净。 C， 我会疯掉，无法忍受脏碗盘堆在水槽里或玩具散落满地，我会直接把杂乱收拾好，这比寻求帮助更容易一点。 10， 婆婆的生日是下周，你会 A， 订一份礼物，留一张卡片让伴侣签名，寄出卡片并在婆婆生日当天提醒伴侣打电话去祝寿。 B， 在伴侣买的卡片上一起签名，伴侣打电话去祝寿时顺道说一声生日快乐。 C， 在日历上标注那个日子并提醒伴侣那天即将来临，接着就让他去处理剩下的事情。 11， 伴侣把碗盘放进洗碗机的方式很乱，把剩菜的脏污留在琉璃台上，折衣服折得乱七八糟等等，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A， 指出对方的错误并说明下次如何做得更好。 B，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重做，以免伤了他的心。 C， 没反应，那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12题， 如果你必须或选择把一大部分的情绪劳动交给伴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 A， 我们分担的情绪劳动已经很平均了，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B， 脏衣服搁着没人洗，账单没缴，没有人注意饮食均衡健康，可能我们会忘了一些别人的生日邀约，或忘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没关系，至少我有机会休息一下，我觉得是值得的。 C， 脏衣服搁着会没有人洗，洗好的衣服会搁在那边，放在那都没有人动，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没有人注意所有该注意的，我觉得我撑了一周就会受不了了。回到我们的 podcast， 刚刚呢跟大家叙述了12题关于情绪劳动的问题，因为它的计分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复杂哦，它总共12题嘛，然后每一题呢不同的选项会有不同的分数，我快速的把它念一下，如果真的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就是用这本书然后来做这个小小的测验哦。第一题呢 A 两分B 三分 C 一分，第二题 A 一分 B 两分 C 三分，第三题 A 一分 B 三分 C 两分，第四题 A 两分 B 一分 C 三分，第五题 A 三分 B 两分 C 一分，第六题 A 三分 B 两分 C 一分，第七题 A 一分 B 三分 C 两分，第八题 A 两分 B 一分 C 三分，第九题 A 三分 B 两分 C 一分，第十题 A 一分 B 三分 C 两分，十一 A 两分 B 一分 C 三分，十二 A 三分 B 两分 C 一分。大家可以快速的就是根据那个题数你的选项然后去把分数做加总，如果你的分数呢是12到20分，也就是你可能很多的选项都是一分的选项，那么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你受够了，你要打扫家里，你要维持家里的运作，你要安排家里所有的事情，甚至是要去记得所有人的生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责任，所以你承担了超过大部分的情绪劳动，而你其实很希望可以获得伴侣的帮助，你非常需要开口跟对方讨论，你真的很需要对方分担哦，这是为了你自己跟全家的健康跟幸福，你很需要在情绪劳动中找到更好的平衡。而如果你的分数是21到29分，那就是还好，就你会要负责做一些事情，但是只要你开口伴侣其实也会帮忙，你希望他可以主动承担，不需要你暗示，然后也不需要你开口，所以呢其实你们是可能可以讨论要怎么样好的分配，对方其实是愿意的，然后你也需要有心理准备，有一些事情可能是你要把那个标准放低一些些，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也不要苛责自己，其实大家的健康与幸福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的分数呢是30到36分，那么其实你们彼此的情绪劳动是还不错的，已经有了蛮好的平衡，可能两个人分别做不同的事情，有人负责这个，有人负责那个，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你期待的标准，但是呢因为你们彼此是信任的，而且你们都有同样的看重这些事情，所以呢其实整个家庭也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健康的平衡而得到很好的益处。不知道各位姐妹各位好朋友们刚刚在听到这些选项的时候，你的脑中有没有一些画面呢？我当初呢在看这个测验的时候，因为秋雨现在还没有进入婚姻嘛，可是呢我曾经有过婚姻的经验，而且呢其实说实在话这不一定只是在夫妻的关系哦，我现在跟我的父亲同住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也是有这种感觉耶，就是呢特别是在讲到洗碗这件事情哦，就是在我们家感觉就有这么一点，你谁会去洗碗，就是那个最后忍不住 脏乱的那个人、哦、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是让我的父亲就是同住的状况是他可以自己主动意识到有一些事情他应该要去做，或者是他应该也要担负起维持家里的客厅与餐桌整洁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希望他其实不是只有我，我哥哥或者是我母亲以前的时候也都是，我们非常希望他有这个意识，他应该也要主动参与在维持家里的东西整洁、特别是在公领域他应该也要参与在这件事情当中。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就会觉得你要用的时候你就跟我讲一声我就把这东西收起来就好了。可是为什么要等到我们要主动说呢？每次都要主动说这很累耶。而且就是哇，我真的是好几次都是这样哦，就是因为餐桌他的东西真的超级多的，然后呢我自己就只有四分之一的区块是我的空间，但是呢那四分之一的区块有的时候还是会堆了他的东西，我就很生气，很生气把东西推到他的位置上说为什么你不能收好，然后他就会说哦，你要用你就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平常不一定会使用我的那个区块，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在家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哦，所以呢他比较常在家，他就会觉得他在家嘛他就使用这些空间，然后他可能还没用完啊，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好像强烈的跟他讲这些事情呢？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情绪的劳动诶，就是呢你很希望一个家庭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是舒舒服服的，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是你为了想到别人也可以舒服的使用这个空间而特别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好像是我需要这个空间可是你不需要，所以呢变成我单方面的要求你要做到这件事情，这样想起来就会觉得有一点寂寞，然后有一点难受，因为感觉就是好像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并没有同样的为这个家庭的付出的心情啊。特别就是当如果洗碗槽真的是非常乱然后还会引虫的时候，可能像我母亲以前就会很生气，但她就是会把它洗掉，而当她承担了这个劳动为了要维持家里的干净，那她就更容易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她的责任，那他就其实会更不开心哦。所以呢我的选择做法就是我不去收拾，但是呢并不是会比较好哦，我不去收拾就是这个空间就变得更不舒服了，所以呢我就只能忍受那个不舒服哦，就是我好像只能妥协的忍受这个不舒服，因为对方他还是没有要改变。因此呢其实为什么情绪劳动这件事情这么的需要被大家所看到哦，在刚刚的那些问题当中其实就隐隐约约感受得到，有的时候情绪劳动它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家庭，我们为了彼此，我们会有一些设想，我们希望给大家最好的，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爱付出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希望给其他的我们所爱的成员有更多更好的，不管是更好的规划，不管是更好的生活空间，所以呢常常就会一直在想，在思考，在规划。可是呢有的时候男生就不一定这么擅长做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绝对齁，其实像秋雨自己本身我也不是一个非常擅长整理的人啊，所以有可能像如果有我哥跟我一起住的话，他也可能会是要承担情绪劳动的那一个人啊，因为呢他可能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啊你怎么会就是把一些空间弄成这个样子，我就会好好哦。但是呢我觉得相较起来我的情绪比较会是哦，我听到了真的是很抱歉，然后我就尽可能的提醒自己，然后也跟对方讲说真的很抱歉，我非常希望他可以就是原谅我，然后呢让我就是能够尽可能的表现好跟做好，然后我也会尝试尽可能的学习去改变跟面对。我觉得其实这不一定完全是性别角色哦，但是呢每一个家里都会有一两个特别承担着那个情绪劳动的人，就是他更在意，他比其他成员更在意彼此的生活空间，彼此的行程，或者是彼此的感受。可以想一想家里比较多 提议说，哎，我们去哪儿玩好吗？啊，规划出去玩的那个人，或者是比较在想，哎，我们家的财务规划，比较在常想，我们就是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的那一个人，他有可能就是你们家的承担了最多情绪劳动的那一个人。有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好像只是出点子哦，或者是他只是分派任务而已啊，执行的都是别人啊，但是呢，他其实就是最在乎的那一个人。我就曾经想到，在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哦，这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就是呢，我父亲跟母亲就是有点争执啊，然后呢，我的父亲就很希望他们可以有和好嘛，所以他就问我，他就说，哎，爸爸妈妈吵架，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啊？然后我就左想右想，好想了很久哦，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买一条项链送给妈妈吧。正好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家附近某一个店卖项链也不会太贵啊，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00多块钱，其实真的不贵啊，不是一个就是很贵很贵的项链，可是我觉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诶，我觉得那家不错啊，所以呢，我记得我应该是国小吧，国小还国中这样，也没有很大，然后我就带着我爸去买，然后最好笑的就是这样，在买完之后呢，我爸就说，哎，既然这是你出主意要买的，那么就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然后我就想，哈，我为什么要出钱？我为什么要出钱啊？这不是我爸跟我妈吵架，然后为了要哄我妈的吗？然后我爸就很自然的就说，因为这就是你出的主意啊，然后呢，我们这样一起送妈妈不是很好吗？这样，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震惊。我小时候在家里，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承担了一部分那个情绪劳动啊，我主要就是我可能会是那个开心果，我可能就是会希望他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所以呢我就可能会就是很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不会非常的难搞，我不会就是想这个想那个，然后呢我就是我妈妈以前都说我是一个决定很阿萨利的人，非常的快速，但是我后来长大才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其实就是我不希望他们困扰，所以呢我爸妈会问我说，这样 OK 吗？我可能心里有一点小委屈，但我还是会觉得，哦，我觉得 OK。 而我哥哥其实也承担了一部分的情绪劳动，诶，我觉得就是我哥我妈，我觉得我们都承担了一部分情绪劳动，因为我哥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就是在乎家人的人哦。但是呢，我爸就把这些事情呢丢给我们了。所以如果家里有人不承担情绪劳动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更承担情绪劳动的那一个人。承担情绪劳动并不是做事情，有些人就会觉得，有啊，我有帮忙做家事啊，我有负责倒垃圾啊，我有负责洗碗啊，我有负责家里的什么财务分工啊，真正的情绪劳动并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你去想着家人需要什么的那颗心，你主动去想的那颗心，你去想着家人可能希望有人帮忙梳洗，有人帮忙煮菜，有人帮忙打扫，或者是可能今天有人回家很累了，他希望有一个很舒服的家里环境之类之类的。每一个人擅长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呢，为了彼此着想的那颗心，其实就是情绪劳动真正应该要展现的样子。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小测验，希望大家做完测验，你自己可以做，其实你也可以给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家人，大家都可以来做做看哦，看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在这些问题当中，更多的去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承担了很多情绪劳动呢？是不是很多时候做的就是觉得很沮丧，然后又觉得自己情绪很不稳定，然后也很愧疚、很内疚、很有罪恶感呢？盼望我们都有机会可以，不论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职场当中，更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劳动，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怎么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情绪劳动，怎么样才能跟别人有美好的合作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更细节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如果真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绪劳动是失衡的，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敬请期待咯。那么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
以上节目由台北远东福音会制播，欢迎上远东福音会官网搜寻更多精彩内容，谢谢。